666，三个六。2000年来，这个数字被套在教皇、拿破仑、希特勒，还有各式各样的政治人物身上。每个时代的人都觉得自己最害怕的那个人就是那只兽。出自启示录13:18。但这个数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启示录到底在讲什么？今天这一集我们要聊的是整本圣经的最后一卷书，也是最让人既着迷又困惑的一卷书，启示录。不过在进入启示录之前，我们得先处理新约里剩下的几封书信。上一集我们看了保罗的13封信，最后提到保罗和雅各之间的一个张力，信心重要还是行为重要？这一集的前半段，我们马上就会遇到这个问题的另一面。在进入细节之前，先让我帮你画一张地图。新约里除了保罗的信以外，还有8封书信加上一本启示录。这些书信各有各的主题。希伯来书说耶稣是最终的大祭司，旧约献祭制度已经完成。雅各书说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像一本基督教的实践手册。彼得前书在安慰受苦中的人，彼得后书在提防假教师。约翰一书告诉你神就是爱，约翰2书和3书各只有10几节，短到你会怀疑他们怎么也能收进圣经。犹大书更短，主要就是在骂假教师。然后在所有这些书信之后，是启示录，拔摩岛上的约翰写下的末日异象，审判、毁灭、新天新地。还有一件事得先讲，这些书信谁写的，几乎每一封都有争议。教会传统认定的作者是一回事，现代学者怎么看是另一回事。后面我们会顺手提，但不会花太多篇幅。好，一封一封来，先讲希伯来书。第一个有趣的谜，我们不知道这封信是谁写的。早期教会有些人说是保罗，但大多数学者不认同，理由是希伯来书的希腊文太优雅了，文风跟保罗完全不一样。保罗写信像打拳，一拳一拳地砸论点，希伯来书像在写散文，流畅精致，层层推进。说起来，早在3世纪，亚历山大城的教父俄利根就说过一句名言，希伯来书到底是谁写的，只有上帝知道。2000年过去了，这句话依然成立。曾经被提出的候选人包括巴拿巴、路加、亚波罗，甚至百基拉。是的，有学者认为可能是一位女性写的，但没有定论。那希伯来书到底在说什么？它的核心论点可以用一句话表达，旧约的祭司制度是一个影子，耶稣才是实体。耶稣取代了旧约的大祭司，用自己的血一次性完成了赎罪，建立了新的永久的约。在第8集讲律法的时候，我们提到过以色列人的献祭制度，大祭司每年要进入至圣所，用动物的血为全民族赎罪。希伯来书的作者说，这整套制度其实是一个影子，真正的实体是耶稣。耶稣不只是先知，不只是老师，他是终极的大祭司。如果你是犹太人背景的基督徒，这个论点非常震撼。他在说，你们祖先守了1000多年的圣殿制度，现在可以放下了，新的来了。但希伯来书最出名的段落不是那些神学论证，而是第11章，学者称它为信心英雄榜。作者用一个简单的句式串起了整部旧约的人物，因着信亚伯拉罕如何如何，因着信摩西如何如何，因着信喇合如何如何，就像一面荣誉墙，把所有在信心中行动的人列了出来。这段经文的开头给了一个精炼的定义，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出自希伯来书11:1。这大概是全圣经对信心最精炼的定义。然后作者开始点名，因着信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因着信摩西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
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
读起来像一场壮阔的点兵，每一个名字都承载着我们前面讲过的故事。然后第十二章开头接了一个非常漂亮的比喻，
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向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
意思是，那些信心英雄就像观众席上的云彩，在看着你跑完你的比赛，你不孤单。好，接下来是雅各书。传统认为作者是主的兄弟雅各，也就是耶稣的弟弟。这个雅各后来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的耶路撒冷会议上扮演了关键角色。上一集最后我们提到保罗和雅各之间的张力，现在让我们正面看看雅各的说法。
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若是弟兄或是姊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
雅各的论点非常直白，你说你有信心，证明给我看。如果你看到有人在挨饿，你只是说愿上帝保佑你，但不给他食物，那你的信心就是空的。他甚至用了保罗最喜欢的例子，亚伯拉罕，来支持自己的论点。保罗说亚伯拉罕是因为信心被称义的，雅各说亚伯拉罕是因为行为被称义的，他信了上帝之后真的去做了上帝要他做的事。那到底谁对呢？上一集结尾我们提过了，他们大概在回答不同的问题。保罗回答人靠什么得救，答案是靠信心。雅各回答真的信心长什么样，答案是会产生行为，一个讲入口，一个讲出口，两个人其实可以同时成立，虽然读起来确实像在吵架。这里有个有趣的历史插曲，马丁路德非常不喜欢雅各书，他称它为稻草书信，觉得他跟保罗的因信称义直接矛盾，他甚至一度想把雅各书从圣经正典里拿掉，最后没有成功，但他把雅各书排到了路德版圣经的最后面。除了信心与行为的辩论，雅各书其实是新约里最实用的一卷，他不太讨论深奥的神学，更像一本怎么做一个好人的手册。比如说管好你的舌头，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不要偏心，不要因为有钱人穿得漂亮就对他好，穷人穿得破就对他差，不要自夸明天，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要有耐心，以约伯为榜样。
读起来有点像旧约的箴言，短小精悍，一针见血。
接下来是彼得前后书。彼得前书的收信对象是散居在小亚细亚，也就是今天土耳其的基督徒，他们正在遭受某种形式的迫害，可能还不是后来罗马帝国那种大规模迫害，但已经足够让他们感到痛苦和孤立。彼得的讯息是，你们是寄居的客旅，这个世界不是你们的家，所以被这个世界排斥是正常的，受苦不代表你做错了什么，受苦是跟基督一起受苦。
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
出自彼得前书四章十二到十三节。彼得后书就比较复杂了，它可能是新约里真伪争议最大的书卷，多数学者认为它不是彼得本人写的。理由有几个，文风和彼得前书差异极大，前书的希腊文流畅优雅，后书则比较生硬，它大量引用了犹大书的内容，
几乎是逐段改写。他提到保罗的信已经被收集起来，而且有人在强解，这暗示写作的时间点离保罗已经很远。补充一个学术背景，彼得后书是最晚被收入新约正典的书卷之一，早期教父如俄利根和优西比乌都记录了对他的怀疑，他被正式承认为正典大约是在西元四世纪。不过就像前面提过的，在古代世界用老师的名义写作是一种被接受的做法。彼得后书最有名的主题是末日，有人嘲笑说基督应许要再来，在哪里呢？彼得后书的回答是，上帝看时间跟我们不一样。
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
好，接下来是约翰的书信和犹大书，我们加快一点速度。约翰一书是新约里语气最温暖的书信之一，作者反复用亲爱的弟兄啊来称呼读者，像一位老人在对他心爱的晚辈说话。这封信的核心主题有两个，一是辨别真假信仰，有些人离开了教会，教导一些约翰认为是异端的东西；二是爱，这封信里出现了全圣经最简洁有力的神学宣告之一，
神就是爱，
出自约翰一书四章八节，三个字，但被引用了2000年。约翰接着说，
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
约翰二书和三书是新约里最短的两卷书，各只有一页左右。二书是写给某个教会，警告他们不要接待传异端的人。三书是写给一个叫该由的人，赞扬他接待巡回传道人，同时批评一个叫丢特肥的教会领袖专横跋扈。这两封信短到你可能会觉得这也能收进圣经，但他们提供了一个珍贵的窗口，让我们看到早期教会日常运作的样子，谁来讲道，该接待谁，遇到教会里的霸凌者怎么办。犹大书只有25节，是新约最短的书卷之一，传统认为作者是主的兄弟犹大，也就是耶稣的另一个弟弟雅各的兄弟。内容很单纯，有些假教师混入了教会，过着放纵的生活，还歪曲上帝的恩典为自己的行为辩护。犹大非常不客气地骂了他们一顿，用了一堆旧约和犹太传统里的典故来类比，例如索多玛和俄摩拉，天使的堕落，该隐的道路。顺带一提，犹大书引用了两部不在圣经正典里的犹太文献，以诺书和摩西升天记，这很有趣，因为它暗示早期基督徒阅读的范围比我们想象的更广，他们并不只读圣经。好，书信部分到此为止，接下来的篇幅我们要留给整本圣经的终章，那本连从来没翻过圣经的人都听过名字的书。如果你对圣经的全部认识只有一个画面，那个画面很可能来自启示录，四骑士奔驰在焦土之上，天空裂开，血流成河，兽的印记666刻在人的额头上，世界在火焰中终结。然后在一切毁灭之后，一座新城从天而降，金碧辉煌。这就是启示录人类文学史上最狂野的结尾。启示录是圣经的最后一卷书，但它也是最容易被误读的一卷。有人把它当成未来预言时间表，有人把它当成政治讽刺文学，有人把它当成灵性象征，有人把它当成字面意义的末日剧本。在我们潜入那些惊人的意象之前，先回答几个基本问题。第一，书名，希腊文是 Apocalypsis， 意思是揭开启示，不是毁灭。英文 Apocalypse 后来变成世界末日的同义词，但原文只是把遮盖的东西掀开来。第二，作者， 自称约翰在拔摩岛上写的，那是爱琴海上的一个小岛，传统认为就是使徒约翰写第四本福音书和约翰书信的那位，但学者对此有争议，因为文风差异很大。第三，时间，大约西元90到96年，在罗马皇帝多米田统治时期，受信对象是小亚细亚，也就是今天土耳其西部的七个教会。第四，也是最关键的一点，题材，启示录属于天启文学，这在当时是一个成熟的文学类型，旧约的但以礼书后半部也是，特色是大量使用象征、意象、数字密码，这一点非常重要。启示录不是一封普通的书信，也不是一篇历史叙述，就像你不会把一首诗当成新闻报道来读，你也不应该把天启文学当成历史预言来读，至少不能全部那样读。天启文学的特色是用极度夸张的象征语言来描述作者对当下政治和灵性处境的理解，龙不一定是龙，兽不一定是兽，数字不一定是算术，它们都是密码，而第一世纪的读者比我们更容易解读这些密码。启示录的前三章出乎意料地正常，约翰先描述了一个意象，他看到复活的基督站在七个金灯台中间，穿着白衣，眼睛如火焰，口中有利剑，然后基督要他写信给七个教会。这七封信非常具体，针对每个教会的实际处境，以弗所教会很努力，也有辨别力，但失去了起初的爱心。士美拿教会将要受苦，但基督说不要怕，忍到底就得生命冠冕。别加摩教会在撒旦座位之处仍持守信仰，但有人在他们中间教导异端。推雅推拉教会有爱心有服侍，但容忍了自称先知的耶洗别。撒迪教会按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基督叫他们醒醒。菲拉铁非教会力量虽小，却没有弃绝基督的名。基督说在他们前面开了一道门。老底家教会不冷不热，基督说宁愿你冷或你热，你说你富足，其实你是贫穷的。这七封信像一面镜子，每封都是表扬、批评、警告、应许的结构，他们把读者锚定在现实世界，你不是在读天外来物，你是在读写给真实教会的真实信息。然后从第四章开始，画面突然切换，约翰看到天上有一道门打开了，一个声音说，你上到这里来，从这里开始就是启示录最狂野的部分了。约翰被带到天上的宝座前，他看到的景象充满了象征，宝座周围有24位长老，四个活物，像狮子，像牛犊，像人，像飞鹰，不停地说圣哉圣哉圣哉。然后他看到一个关键的画面，坐在宝座上的那位手里拿着一卷书卷，用七个印封住了，问题是没有人配打开那书卷，约翰急得大哭。这时候有人告诉他，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已经得胜了，他能揭开书卷。约翰转头一看，看到的不是狮子，而是一只像是被杀过的羔羊。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文学手法，听到的是狮子，看到的是羔羊。约翰反复用听到 A 看到 B 的结构来重新定义概念，狮子象征权力和征服，羔羊象征牺牲和受苦。启示录在说，真正的胜利不是靠暴力征服，而是靠牺牲。这个翻转贯穿了整本书。羔羊开始揭开七个印，每揭一个，就有一个意象出现。前四个印揭开的时候，出现了大概整本圣经最具辨识度的画面。天启四骑士，第一印揭开，约翰看到一匹白马，骑马的人拿着弓，有人给他一顶冠冕，他出去是胜了又要胜。第二印揭开，出来一匹红马，骑马的人被刺了一把大刀，他的权柄是从地上夺去和平，使人彼此相杀。第三印揭开，出来一匹黑马，骑马的人手里拿着天平，有声音说，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这是平时价格的10倍以上，意味着极度的通货膨胀和粮荒。 第四印揭开，出来一匹灰马，有些翻译作灰绿色，希腊原文的意思是像枯叶的颜色，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 death， 阴间也随着他们的权柄是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四骑士代表的是征服、战争、饥荒、死亡，这四样东西基本上就是古代世界，其实也是现代世界最大的四种灾难。来聊一下四骑士的文化影响。天启四骑士可能是圣经里最常出现在流行文化中的意象，从杜勒1498年的木刻版画，到漫威 X-Men 的天启四骑士，到无数的电影、电玩、金属乐团，这个画面已经深入西方文化的基因。就算你从没读过启示录，你也几乎不可能没见过四骑士的某种变体。白马骑士的身份是四骑士中最有争议的，有人认为他代表基督，因为启示录19章中基督再来时也骑白马，有人认为他代表假基督或征服者，因为跟后面三位并列都是灾难，红、黑、灰三位的象征则相对明确。第五印揭开时，约翰看到的是祭坛下面殉道者的灵魂在呼喊，要到几时呢？什么时候才为我们伸冤？第六印揭开，天崩地裂，日头变黑，月亮变血红，星辰坠落，天被卷起来像书卷，地上的君王、将军、妇人、奴隶全都躲进山洞里，呼叫大山和岩石倒在他们身上。然后是第七印，第七印揭开的时候，天上寂静约半小时，在所有的喧嚣和灾难之后，半小时的静默，这大概是启示录里最安静也最令人不安的画面。如果你觉得七印已经够戏剧性了，他们只是暖场。第七印揭开之后，出现了七位天使，各拿一支号，七号吹响时，灾难的规模升级了。第一号，薄与火夹着雪丢在地上，三分之一的树被烧了。第二号，仿佛一座火烧的大山扔进海里，三分之一的海变成雪。第三号，一颗大星从天上落下，名叫鹰豚，三分之一的水变苦。第四号，三分之一的日月星辰被击打，变暗了。第五号，无底坑打开，蝗虫般的怪物出来折磨人五个月。第六号，四个被绑在幼发拉底河的使者被释放，率领两亿骑兵。第七号，天上大声宣告，世上的国成了我主的国。注意一个规律，七印的灾难只影响四分之一，七号升级到三分之一，到了后面的七晚，就是第十六章，灾难覆盖了全部，这是一个文学上的渐进结构，灾难在加速度增长。而且如果这些灾难听起来很熟悉，那是因为他们大量借用了旧约的意象，水变成雪，想想出埃及记的十灾，蝗虫，想想约珥书三分之一被毁，想想以西结书，启示录不是凭空创造这些画面的，它在有意识地混合和升级旧约的灾难场景，把它们放大到宇宙规模。好，到了启示录第十三章，出现了可能是全圣经最有名的一个数字。约翰看到一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角七头，头上有亵渎的名号，全地的人都跟从了这只兽，拜他。然后又出现第二只兽从地中上来，他强迫所有人，不论大小贫富，在右手或额头上受一个印记，没有这个印记的人不能买也不能卖。然后约翰说了一句话，
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他的数目是666。
666，这也是我们这一集一开头提到的那个数字。2000年来，人类对这个数字的猜测从来没停过，每个时代的人都把它套在自己最害怕的对象身上。但现代学者提出了一个相当有说服力的解释，在古代世界，希伯来文和希腊文的字母同时也是数字，就像罗马数字用 IVX 表示150，这个系统叫做 Gematria， 字母数值学。如果你把尼禄凯撒用希伯来文拼出来，每个字母对应一个数值，加起来刚好等于666。 尼禄是西元54到68年的罗马皇帝，以迫害基督徒闻名。他在西元64年罗马大火之后，把基督徒当替罪羊，用极其残忍的方式处死了大量信徒。在约翰写作启示录的时候，大约90年代，尼禄已经死了20多年，但民间流传着一个传说，叫尼禄复活。有人相信尼禄没有真的死，他会从东方带着大军回来。更有意思的是，有些古抄本把这个数字写成616，而不是666。如果你把尼禄凯撒用拉丁文拼法的希伯来字母值计算，刚好是616，这几乎确认了这个数字跟尼禄有关。所以666很可能不是一个未来的神秘预言，而是一个当时的读者都看得懂的政治密码。约翰不能公开说罗马皇帝是邪恶的，那会被处死，所以他用数字密码来传递信息，就像战时的加密电报。不过要说到这个数字的文化影响力，那可真是无远弗届。666在西方文化里已经成为邪恶的代名词，很多建筑跳过666号房间，就像台湾医院建筑跳过四楼。1976年的电影《天魔》让666等于敌基督的概念深入大众文化， Iron Maiden 的经典专辑就叫 The Number of the Beast， 甚至有一种特定的恐惧症专门是对666的恐惧。启示录第17到18章描述了另一个惊人的画面，一个坐在兽上的女人，手拿金杯，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她被称为大巴比伦，地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这个巴比伦几乎可以确定是罗马的代号，理由很多，她坐在七座山上，而罗马就是建在七座山丘上的城市，它管辖地上众王，在第一世纪只有罗马符合这个描述。而且巴比伦这个名字本身就有历史渊源，巴比伦帝国在西元前586年毁灭了所罗门的圣殿，是犹太人集体记忆中最大的压迫者。到了第一世纪，罗马帝国在西元70年再次毁灭了圣殿，犹太人自然把巴比伦这个标签转移到了罗马身上。启示录用极其华丽的语言描述了巴比伦的倾倒。
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因为列国都被他邪淫大怒的酒倾倒了，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地上的客商因他奢华太过就发了财。
然后约翰列出了一长串巴比伦交易的货物，金银、宝石、绸缎、香料、牛羊、马车，清单的最后一项是奴隶，就是人口。在一长串华丽的商品之后，突然冒出人口两个字，读起来格外刺眼。这大概是整本圣经对帝国经济体系最尖锐的批判之一。启示录16章16节提到了另一个名字，哈米吉多顿。
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吉多顿。
就这一节经文，但哈米吉多顿这个词已经成为世界末日大战的代名词，被用在无数的电影、书籍和政治演说中。讲个地理背景， Armageddon 最可能的意思是米吉多山。米吉多是以色列北部的一座古城，位于耶斯列平原的入口，历史上有无数场战役在这里发生，它是古代近东最著名的战场。约翰选这个地名大概就是要唤起最终决战的联想。在启示录的叙事里，哈米吉多顿的战争其实没有真正打起来，到了第19章，基督骑着白马回来，口中有利剑，他不是用武器打仗，而是用话语击败了敌人，兽和假先知被扔进火湖，撒旦被捆绑一千年。然后是千禧年，基督在地上统治一千年，接着撒旦被释放，做最后的挣扎，然后被彻底消灭，最后的审判，所有死去的人复活，按照他们的行为受审，名字不在生命册上的被扔进火湖。这些场景的解读方式差异极大，有些人认为是字面的未来事件，有些人认为是象征性的。我们最后会讨论四大解读流派。在所有的毁灭、审判、战争之后， 启示录的最后两章突然切换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画面。约翰看到一个新天新地，第一个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他看到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然后他听到一个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
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这段话需要放在整本圣经的脉络里，才能体会它的分量。回想一下创世纪，人因为吃了禁果被赶出伊甸园，与上帝隔绝。整本旧约是一个上帝想要住在人中间，但人一直搞砸的故事。先是会幕，再是圣殿，最后圣殿被毁。而启示录的结局是，上帝直接搬下来住了，没有圣殿了，因为整座城就是圣殿，没有太阳月亮了，因为上帝的荣耀就是光。而且生命树又出现了，在创世纪第三章消失之后，在这里重新出现。
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以后再没有咒诅。
以后再没有咒诅。创世纪第三章的咒诅在这里被取消了。整本圣经从伊甸园开始到新耶路撒冷结束，从一个花园开始到一座城市结束，从失去生命树开始到生命树重新出现结束，从被赶出去开始到上帝搬进来结束。不管你怎么解读启示录的细节，这个结构上的对称是非常精致的。整本圣经用了66卷书，跨越1000多年，写了一个完整的圆弧。学者称这个手法为 inclusio， 头尾呼应。创世纪和启示录的平行非常密集。创世纪里天地被创造，启示录里新天新地出现。创世纪里黑暗中有了光，启示录里不需要日月，上帝就是光。创世纪里生命树在伊甸园，启示录里生命树在新耶路撒冷。创世纪里人被赶出，咒诅开始，启示录里再没有咒诅。创世纪里死亡进入世界，启示录里不再有死亡。创世纪里蛇出现，启示录里蛇也就是撒旦被永远消灭。然后圣经的最后几句话是一个简短的对话，
证明这事的说，是的，我必快来。
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
我必快来，我愿你来。整本圣经就在这句期盼中结束。好了，我们已经走过了启示录最重要的场景，但一个关键问题还没回答，这些东西到底在说什么？2000年来，基督教世界发展出了4种主要的解读方式，它们不是非此即彼的，很多学者会混合使用。第一，过去派认为启示录主要在描述第一世纪的事件，兽是尼禄，巴比伦是罗马，七号七晚是西元70年耶路撒冷圣殿被毁前后的灾难。约翰写作的目的是安慰当时受迫害的基督徒，撑住，上帝最终会审判压迫者。优点是最符合原始历史脉络，缺点是那它对后世还有什么意义？第二，历史派认为启示录是一条从第一世纪到世界末日的预言时间线，七印、七号、七晚分别对应不同的历史时期，罗马帝国衰亡、伊斯兰崛起、宗教改革、世界大战，这是宗教改革者马丁·路德和加尔文偏好的解读方式。优点是让启示录跟每个时代都有关系，缺点是每个时代的人都把自己的时代读进去，结果预言一直在变。第三，未来派 认为启示录第四章之后的内容主要描述的是尚未发生的未来事件，末日大灾难，敌基督出现，基督再来，千禧年国度，这是今天很多福音派基督徒的立场，也是很多末日题材流行文化作品的基础。优点是保持了末日真的会来的张力，缺点是会让人不断猜测敌基督是谁，常常沦为阴谋论。第四，理想派认为启示录不是在预言具体的历史事件，而是在用象征语言描述善与恶之间永恒的斗争。兽不是某一个特定的人物，而是每个时代的压迫势力。新耶路撒冷不是一座会从天上掉下来的实体城市，而是上帝最终战胜邪恶的象征。优点是每个时代的读者都能从中找到意义，缺点是会不会把启示录读成跟历史完全无关的预言。目前学术界的主流大概是过去派加理想派的混合。启示录首先是在描述第一世纪的处境，但它的象征语言具有超越时代的意义。换句话说，约翰确实在骂罗马帝国，但他骂的方式让每一个活在压迫之下的人都能感同身受。最后一个问题，一本2000年前写的天启文学为什么到今天还让人着迷？第一，它的意象太强了，四骑士、七印、龙与兽、巴比伦的倾倒、新耶路撒冷的降临，这些画面具有一种超越文字的冲击力，不管你信不信，读了就忘不掉。人类大脑天生对末日场景有一种本能的吸引力，也许是因为我们对自身文明的脆弱性有一种深层的焦虑。第二，它永远可以被重新解读。每当世界出现危机、瘟疫、战争、金融崩溃、气候变迁，人们就会翻开启示录，觉得这就是在说现在。这本书就像一面镜子，每个时代的人都在里面看到自己的恐惧和希望。第三，它给了受压迫者一个故事。启示录的核心讯息，不管你怎么解读细节，是这样的：邪恶看起来很强大，但它不会永远赢，最终正义会得到伸张。对于第一世纪被罗马帝国迫害的基督徒来说，这个讯息是救命的；对于任何一个时代的受压迫者来说，这个讯息都有力量。第四，他把圣经的故事收束了，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整本圣经讲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创造、堕落、拣选、律法、失败、流亡、回归、盼望、耶稣、教会、受苦，然后最终的修复。启示录不是一个附录，它是这个宏大叙事的结局，没有它，故事就是不完整的。启示录在流行文化中的影响只是冰山一角。电影方面有《天魔》系列，文学方面有但丁的《神曲》、米尔顿的《失乐园》、叶慈的《二度降临》，电玩有《末世骑士》直接以四骑士为主角，音乐方面《韩德尔》《弥赛亚》那段著名的《哈利路亚》合唱，歌词就来自《启示录》19章第6节。让我们从高空俯瞰一下，看看我们在这一集和前几集走过了什么。新约圣经27卷，从四个角度讲了同一个故事。第一，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告诉你耶稣是谁，做了什么，说了什么，怎么死的，怎么复活的。第二，使徒行传，耶稣走了之后，他的门徒怎么把这个信息从耶路撒冷带到了罗马。第三，书信，保罗的13封加上其他8封，这个信息到底意味着什么，怎么活出来，遇到问题怎么办。第四，启示录，这个故事最终会怎么结束？如果福音书是种子，使徒行传是种子怎么发芽，书信是这棵植物的根系和枝干，那启示录就是最终的果实，或者说是整棵树长成之后的那个意象。而新约里不同的声音，保罗的因信称义，雅各的信心要有行为，约翰的神就是爱，希伯来书的耶稣是大祭司，启示录的一切终将被修复。这些声音有时互相补充，有时互相张力，但他们共同构成了基督教信仰的多面体。圣经不是一本观点统一的教科书，它是一座图书馆，里面有不同时代、不同背景、 不同性格的作者，从不同的角度思考同一个问题：上帝是谁？人是什么？这一切往哪里去？到这里，我们已经从第一集《圣经到底是什么》走到了最后一卷书，从创世纪的七天到启示录的新天新地，从亚伯拉罕离开家乡到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这趟旅程横跨了大约1500年的文本和数千年的人类历史。但圣经的故事没有在最后一页结束，这本书对后世的影响在法律、艺术、文学、政治、道德观念上远远超出了它作为宗教经典的范畴。下一集也是最后一集，我们来看看圣经怎样塑造了你身处的世界，即使你从来没有读过它。